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1月2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被忽略的警戒，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以西结书33章5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以西结书33章5节。在一切世俗的事上，人总是足够警醒，明白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少有商人在读报纸的时候，不是带着个人关切的想法去读的。如果他发现市场上涨或下降，他要么是赚了，要么赔了。每天的新闻，那部分的内容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在政治上，在凡事上，事实上，关心时事消息，个人的利益通常都是徒劳的。人总是为自己着想，而且个人和家庭的利益通常会占据他们大部分的思想。但在信仰上却恰恰相反。在宗教中，人们更宁愿相信抽象的教义，谈论普遍的真理，而不是探究他们自己在信仰当中的益处。你会听到很多人钦佩那些泛泛而谈的传道人。当传道人提出深入的问题时，他们随后就感到被冒犯了。如果我们站起来宣讲一般的事实，比如说人的普遍罪恶，或者是对救主的需要，他们会同意我们的教导，他们甚至可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听众咬牙切齿，怒气冲冲地离开，因为就像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察觉到给他们讲话的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我的弟兄们啊，这是多么的愚蠢啊。如果在其他的事上我们喜欢个性，在别的事上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在信仰上我们岂不是应该更加如此吗？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的日子为自己交账，我们都必定要独自死亡，我们在复活的日子也要一个接一个的复活，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出现在神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吗？有声音对他说，你们这蒙福的人进来吧。要么就会被雷鸣般的声音吓到说，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有国度救恩这回事，那么有可能我们全都会得救，就像禾捆一样，为了收割麦子，把少量的杂草也一起收了。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够如此的愚蠢，忽略我们的个人利益。如果每一只羊 都要从神的手下经过。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从理性上、从良心上和个人的利益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审视自己，我们有没有被欺骗，这样到了最后，我们才不会被凄惨地抛弃。靠着神的帮助，今天我努力地要贴近个人，我祈祷神的圣灵能够丰富地帮助我。我也要请在座的每一个人做一件事，请每一个基督徒都向神来祷告，使我们的聚会得蒙祝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我是对他讲，是讲给他的。如果有什么是个人的，与他自己的情况有关，我恳求他，关于生与死的事情，在他身上发挥全部的功效。不要想着他的邻舍，好像与那个人才更有关系，与自己完全无关，但其实并不是如此。经文是很严肃的，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第一部分是警戒，是他想要得到的一切，他听见脚声。第二，不理会这惊人的警戒的借口，都是轻浮和邪恶的。第三，不理会的结果是可怕的，因为人的血必归在他自己的头上。首先，警戒是人们所渴望的。在打仗的时候，军队在夜间被袭击，在睡觉的时候被切断退路灭亡。如果他们不能够意识到攻击，尽管他们尽全力部署哨兵，不论如何，敌人会周详地毁灭他们。我们要哭泣，我们不应该责怪任何人，而是深深的遗憾，应该向这支军队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部署了哨兵，哨兵是清醒的，并且给沉睡的士兵发出了所希望得到的警戒，但结果军队还是被灭了。虽然我们会为其中失去的人而感到遗憾，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如果他们在哨兵警戒他们的时候还非常愚蠢地睡着觉，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注意到嗜血敌人的进展，却还是抱着手臂傲慢懒散，那么我们并不同情他们的死，他们的血必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你们也是如此，如果人在不忠的事工下灭亡，没有足够的警戒，以逃脱将来的愤怒，基督徒可能会同情他们。我想即使在他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虽然他们未被警戒的事实不能完全给他们借口，但那也会大大减轻他们永恒的痛苦，否则痛苦要落在他们的头上。因为我们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任何城市或是任何一个有福音传给他们的国家都更容易忍受。我的弟兄们，如果我们被警戒了，如果我们的牧师是忠心的，如果他们唤醒了我们的良心，不断真诚地让我们注意即将来临的愤怒，如果我们不听他们的信息，如果我们轻视神的声音，如果我们对他们真诚的劝勉充耳不闻，如果我们灭亡，我们是受警戒而死，在福音的声音下而死，那么我们的咒诅一定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我们的血必要归到自己的头上。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详细的说明这一点。 对你们很多人来说，警戒是所需要的全部。首先，福音的警戒对你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已经听过了，他听见脚声，在遥远的地方，警戒的声音还没有被听见。唉，有无数的同胞从未被神的使者警戒过，他们不知道愤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不明白得到救恩的唯一途径和方法。但是你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你听过了神的道。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够说，主啊，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这里没有一个人敢为自己的无知开脱，而且你不只是耳朵听见了，有些人在良心上也听见了。多年来，我有幸见过很多我的听众们，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在我真诚、忠心、充满感情的对你们讲道的时候，我看见了眼泪从你们的脸上滑落，我看见了你们整个心都在里面感动。但是让我悲伤的是，你们现在和过去一样，你们的良善如同清晨的云和早上逝去的雾。你们听了福音，你们在福音下哭泣，你们喜爱福音的声音，然后你们又来再一次的哭泣。很多人都惊奇你们确实哭了，但是更加惊奇的是，在痛哭之后呢，你们轻易地擦干了眼泪。是的，神是我的见证，有些人距离天堂并没有多接近一分。除非你们愿意悔改，否则你们使自己的咒诅加倍的确定，因为你们已经听见了福音，你们却仍然轻视这语言，拒绝神对你们的忠告。因此，当你死的时候，你一定在朋友们的同情下去死，但与此同时呢，你的血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不只是听见了脚声，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警戒。经文当中的那个人，他听见了脚声，他明白敌人在逼近，但是他却没有受警戒。我的弟兄们啊，就你们而言，你们已经明白了福音警戒的声音。你的牧师也许有着无数的错，但是他有一点完全没有错，就是他没有试图用美好的语言来解释他的想法。你们都是我的见证，如果有一个撒克逊单词或是家乡话，一个粗糙的市场化的句子能够告诉你们真理，我总是会先用这样的词。我可以严肃地说，就像在神面前一样，我从未离开我的讲台，除非我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完全明白了我要讲的内容。我想过至少要收集智慧的言语，不让任何人误解了我的意思。他可能会咬牙切齿，但是他不能说，哦，传道人云里雾里给我讲了很多形而上学，让我都听不明白啊。他不得不说，好吧，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对我讲的已经够清楚了。先生们，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听见了能够明白的警戒，如果你今天仍旧活在拒绝警戒的生活中，那你们的罪更加的重了。如果我传给你们的是难以理解的方式，那你们的血必归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应该要使你们明白。但是，我到了底层阶级的人当中， 甚至选择了粗俗的语言来迎合普通人。如果你明白了警戒，如果那时你冒着警戒的危险仍然犯罪，请注意，我的手上没有你的血。如果你被咒诅了，我在你的咒诅上是无辜的，因为我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了，除非悔改，否则你必定要灭亡，除非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否则就没有得救的指望。还有，这脚声是惊人的，脚声是世上最令人惊吓的声音，这是在复活的清晨用来唤醒无数沉睡者，使他们从坟墓当中复活的声音。唉，你们有令人惊讶的服饰，你们有些人坐在那令魔鬼颤抖的牧师下面，他们一直是非常真诚的，有时候他们使你大大颤抖，让你不能睡着，你的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了。他们说话好像再也不能说话一样，如同临死的人对要死的人说话一样。他们说话好像他们一直在地狱，知道全能者的复仇是什么样的。很快，他们说话就好像进入了耶稣的心，读出了耶稣对罪人的爱。他们的额头是铜的，不知道退缩，他们把你的罪孽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用粗鲁的语言不会让人误解。他们使你觉得那里有一个人把你曾经做过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们这样说让你忍不住有这样的感受。你一直对这位牧师怀有敬意，因为你觉得至少他对你是诚实的。有时候你想自己应该去再听一听他讲的道，因为知道你的灵被触动了，你听到了真理。是的，你们有些人有过令人惊讶的聚会。先生们，如果你听过失火的呼声，如果你被烧死在床上，你燃烧的灰烬就不会指责我。如果我警戒了你，那不信的必被定罪。如果你被定罪了，你可悲的灵魂也不能指责我。如果有时候你在沉睡中被惊醒，舞会和欢乐的聚会变得不舒适，因为我警戒了你们这些事，那么先生们，如果你还不顾这些警戒，拒绝这些劝告的话，你会不得不说，我的血必归到我自己的头上。在你们很多人的情况里，警戒是非常的频繁的。如果人听见脚声一次却不在意，我们可能会原谅他。但是我的很多听众们是频繁地听见了福音的声音。年轻人啊，你来了，你受到一位敬虔的母亲多年的教导，还有敬虔的牧师多年的劝告，大量的讲道使你疲倦。你经历了很多及时的供应，很多可怕的疾病，死亡的钟声经常为你的朋友敲响，你的良心被唤醒。对你来说，警戒并非不常见，警戒非常的普遍。哦，我的听众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听见福音一次，他的血就必因为拒绝福音而归到自己的头上。那么那些听到很多次福音的人，你想他们的惩罚是多么的严重呢？当我想到你们很多人听过了多少次的讲道，多少次被深深的打动，我就痛哭。每年你们到神的殿上百次，甚至比这更频繁， 你们在永恒当中添砖加瓦，脚声在你们的耳边响起了数百次，但是你们又数百次的转向罪恶，轻视基督，忽略你们永恒的益处，追求这世上的享乐和世人所关心的事。哦，这是多么的疯狂啊，多么的疯狂啊。先生们，人哪怕一次在你面前就着永恒的益处倾诉他的心，如果他真诚地对你讲，而你拒绝了他的信息，那么你就有罪了。我们能对你说什么呢？全能神的火已经要把你烧尽了。哦，我们对这经历一场又一场的雨水的浇灌贫瘠的土地，被一缕又一缕的阳光鼓舞的贫瘠的土地，能够做什么呢？能对那常常被责备却仍然应着景象的人做什么呢？他不会立即灭亡，没有补救吗？那时不是该说，他的血在自己的门口，他的罪在他自己的头上吗？我希望你们能够再记住一点，警戒常常来的正是时候。有一个异教徒，有一次他说，啊，神从不在意人，如果有神的话，他从未留意过人。坐在马车上与他相对的一个基督徒的牧师说，先生啊，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会明白，你刚刚说的都是真实的。异教徒说，啊，先生，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牧师说，先生，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那时你呼求，神会拒绝你，因为他现在向你伸出了他的手，你却不理会他。可是正如神在箴言书当中所说的那样，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他会这样做。他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给你们的警戒来得不迟啊，你们并不是在最后的时刻在病床上得到警戒，那时得救的可能微乎其微，你们乃是得到了及时的警戒。今天你们就已经被警戒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你们也都得到了警戒。如果神要差传道人给地狱里受咒诅的人，那是不必要的，只是加增他们的痛苦。当然，如果有人要去阴间传福音，给他们传讲他们所轻视的救主，以及他们现在无法企及的福音，只是徒劳地增加他们难以言说的痛苦。我的弟兄们啊，现在传福音是充满希望的时间，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在船夫进入激流之前警告他们，如果他被激流冲走，那他是自寻死路。在人喝下毒酒之前就警戒人，告诉他那是致死的，如果他还是喝了，他的死就归到他自己头上。所以在你们离开今生之前呢，我们警戒你们，在你们的骨头强健，关节的筋腱都还未松散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们，我们及时的警戒你们，那你们的罪增加的是多么的多啊。因为警戒是及时的，是频繁的，是真诚的，是合适的，是激动人的，是不断给你们的。 但是你却不想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如果你灭亡了，我的身上并不沾染你们的血。如果你被咒诅了，不是因为缺少呼喊，不是因为缺少祷告，也不是因为缺少哭泣。你们的血必归到你们的头上，因为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警戒。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点，人找借口不听福音的警戒，但是这些借口都是轻浮邪恶的。在这里我只介绍人们所找的一两个借口。有些人说，我不听警戒，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啊，有人告诉你死后会有审判，但是你不相信自己有必要为审判做好准备。有人告诉你说，人都不能够靠行律法而称义，唯有借着基督，罪人才能得救。但是你却认为基督没有任何的必要。然而先生啊，你应该要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在你内心意识当中，你也知道这是有必要的。当你作为不信的人站起来的时候，你讲论非常大的事，但你知道在你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声音，证明你口里的话是有错误的。你非常的清楚，在极静的夜晚，你经常颤抖，在海上的风暴中，你会跪下向神祷告，而且就是向那你在陆地上嘲笑的神祷告。在你病得几乎要死的时候，你会说，主啊，怜悯我。所以你祷告了，其实你最终还是相信的，有足够的理由告诉你有来生。圣经的启示非常清楚地告诉了你，如果你拒绝圣经，拒绝理性和良心的声音，你的血就归到你自己的头上，永远的折磨要归到你自己的头上。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被忽略的警戒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